啊，今天早上能够到瓦特路林肯路的国语堂来做一些培训啊。那温正宇跟那个任立清夫妇，还有东光跟左斌夫妇哈，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哈，就算他们已经离开了北越国语宣道十几年，我只要见他们，立刻可以把他名字叫出来啊。那表示我们当年感情还是很不错的哈，那个教会真的很特殊的一个教会，十几年来不吵架的教会，很顺服的教会，到如今都很顺服啊。那真的是值得骄傲一个教会。当年我在那边执堂的，那温振宇跟那个东兵那个左斌还有东光他们，我都去探过他们家了哈，去他们家探访过的。那东光呢，其实他在我们教会98年来的时候呢，他就帮我编年刊的啊，我都很清楚的哈。那振宇呢，帮我带一个非常棒的小组。我相信呢，一个好基督徒到那里去都是好基督徒啊，都是世界的光，世界的盐。刚刚东光介绍那句话非常的感动，他还没讲我大概可以知道了因为我在介绍我牧养过的8个牧师啊，我都说这是我的牧师啊。可能对大家来讲呢是没有关联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照片的时候，我说这就是我的牧师啊，这是我的师母。那最近我一个照片啊，图片是他正就是我在台湾跟天母堂跟一个宣教士服侍的时候，有一对宣教士夫妻，他那个妻子啊，师母现在已经64、65岁了，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学校在做音乐老师。那一个镜头非常的特殊，台上唱的都是一些基督教小学的孩子，好像一个诗班一样，他在前面指挥，没什么问题吧哈，一个也奶奶级的哈，然后替一群什么孙子孙女这样的孩子在做指挥，他居然是不是站着指挥？那个镜头是什么？他是跪在这群孩子的面前在指挥的。哇！我看到那镜头，我眼泪都掉下来了。呀，他是一个白人啊，前面是一群黑头发的。如果说你在想说基督教传到中国来说，当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很媚外的，对不对？媚外嘛，洋人、白人就是高人一等的，中国人就是低人一等的。我们当时在台湾也有同样的感觉，看到洋人能够跟他做朋友，就好像你就高人一等一样。但他们却到老的时候，仍然这么谦卑的在这群孩子的面前，在服侍神，服侍这群孩子。我看到那镜头说，这就是我的师母，不需要再多的形容，这就是我的师母，到如今还在服侍神啊。那我们介绍一下师母，请起立。好，他老陪伴我东奔西跑的哈，我往东就往东，我往西就往西，往南又回到家，他就跟我到处跑，也蛮辛苦的哈。所以在教会里面哈，牧师、师母、妻子是什么呀？不是两个人，是什么？一体的啊，是一体的哈呀。所以对牧师好就是对什么？师母好，对师母好就是对啥？师母好。那庄百里牧师啊，他是宣道会一个老牧师，他讲了一句名言哈，要稍微注意听一下哈呀。除非说这个牧师不传讲真理、传异端，或者他道德品性上真的出了大问题，而且确证以外，你要尊重你的牧师啊，好好的爱你的师母啊。如果说一个牧师他真理上没问题，道德操守上没有问题，你不断的挑剔攻击，你就在做什么事？做魔鬼的做的事情。他就这样，要拆商业教育很简单，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啊呀。这是庄百里老牧师讲的哈呀。那我想今天换一个方式好不好，就是说我先讲同心同工的秘诀，好像早上你唱的诗歌，先来怎么样一段听到，在听到过程当中，你本身已经怎么样有一些在同工之间怎么彼此相处的一些秘诀你也学会了好。那时间一个钟头嘛哈，到九点十点四十到十一点，十点第一堂啊，
到十点十五。
哦，那我就可以多讲一点哈呀。那年老了难免会啰嗦一点哈呀， 我有那个好，到十点四十五。好，我们先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您，为林肯若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他们礼拜六还特别来到这教堂中来接受装备。主，我们就求你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主你赐给我们大使命，就是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你的，所以你要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你所教导我们的，我们都要教导他们遵守，你就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能够传福音，就是在执行大使命。进入教堂的门徒，我们要让他得造就、得生命，并且让他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基督徒，能够生生不息。而在这过程当中，门徒训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们常常忽略了门徒训练功课，岂不知这门徒训练也是大使命的一环。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只是一个量上的增加，而这个你教导我们，我们都要遵守，是一个质上的增加，让质上量上都不断增加。这个教会就是有生命的教会。我们求你亲自来赐福这群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受这样的装备，将来也能够成为教导别人的人，让这个教会能够兴旺起来。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扬在恩主的手中，主求你教导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属灵功课。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个如果有 PowerPoint 的话，你可能要换一下吧。同心同工的秘诀哈，把它换另外一个那个 PowerPoint 啊，只有一个是还是？哦，没有了。OK 哈，同工同好。我有 PowerPoint 在你头上，有没有 PowerPoint？ 哦，没给你哦，对不起，那没关系啊，你们就翻一下圣经好了哈。好，好，做事难，做人更难哈。做人难呢，难做人难做难做人哈。处事不易呢，同工更难的。同工若好呢，工作顺利；同工若不好呢，同工变成怎么样？攻打的攻了哈，同工变同工了。你攻过来，我攻过去的，那就难上加难了。人非圣贤呢，人际关系总有难处的哈。有同工意见相左呢，难免的。这每个教会都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这样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的哈。所以不要以为灵性好就不会遇上这些事情的。如果遇上这些事情呢，真的要求主怜悯的，好，求主怜悯的。那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一本书，叫做《假爱梅的弱》，好，英文很简单 ，If 弱。你上网可以查到，基本上不要买这本书的，网上有的哈。若 if 来检查我跟同工之间的关系哈，我到年老的时候，我还是拿这本来做检验的时候，发觉呢，他写了六十几项，基本上你可以发觉你每一项都做不到。然后在对照之下，你会发觉怎么服侍这么多年，追求那么多年，反而灵性跟退步了。第一个他说，若我不能平静地接受那些现在不能解释的事实，忘记了主说过的，那不因我跌倒的有福了。或若我能够允许有一点误解的影子，好，若我能够允许有一点误解的影子，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列山上的爱。这是他一个到印度的宣教士啊，到年纪有一把的时候才写下这些哈。好，第二个点他说，若我不容许人家享有被假定无过的权利，而对人家所讲或所做的不从好的一面着想，而想到最坏的一面，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列山上的爱。好，第三点，若我很容易生别人的气，若我满足于只维持一种冷淡不友谊的关系，虽然明明有可能恢复真正的友谊，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列山上的爱。你听了每一句，你会发觉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都怎样，好像发生过，但是真的呢很难做得到的，这是同工上难处的。若有一个突然而来的震荡，会使我讲出一个不耐烦的叫人难堪的字眼，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列山的爱，因为一个满了甜水的杯子绝对不可能溅出一滴苦水，不管是受到如何突然的震荡。 最后一个，好，他好几个，我只挑了五个哈。若我会感到深深的受伤，当别人把一些我毫不知情的罪过推在我身上，而忘了我完全无罪的救主走在这一条路上一直走到底，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列山的爱。哎呀，做基督徒容易吗？很难啊，做主的门徒更难，对不对？要服侍主呢，难上加难的，做牧师呢，难上加难再加难，对不对呀？你看我这个年纪大吧，我刚开始服侍，哎，奇怪，就被人家诬告。那我已经做了20多年了，对不对？都到快退休的时候，应该可以怎么样 ？Finish well， 对不对？哎呀，我多么盼望我退休的时候 finish well， 哎，结果呢，到老的时候还有人在诬告我。很有意思的，小事他故意把它弄得很大哈，很有意思的哈。但是你在神的面前无愧就行了哈，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同样呢，你有没有做亏心事呢？圣灵跟什么天父哈，当然主耶稣了，三位一体神跟你心同证，你是这样，你是无辜的哈，不用担心了。好，圣经上呢有同工的看法哈，有同工有看法意见不合的例子，甚至怎样起冲突而分开的例子哈。比如说摩西跟米利暗和亚伦同工的时候也争吵过，知道这个历史啊？你看旧约里头哈，他们还是兄弟，对不对啊？那个兄弟还有姐姐跟弟弟的关系，对不对？神拣选了摩西当什么？当领袖。民数记12:1-3说，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你看他明明是怎么样，因他所娶的古实的女子，注意什么歧视嘛，妒忌或者骄傲什么之类就来了，然后就怎么样毁谤他说，哎，讲的话怎么样，另外其实那个原因，但事实上讲的是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是不是？记得哈，句句闲话在末日都要怎么样供出来。好，在座很多读 IT 的都懂这个道理的哈。你今天在 email 上写的 WeChat 上写的，表面上好像 delete， 事实上有没有 delete？没有，你几十年前的 email 你再把它 trace back 可以的， search 一下，好像 delete 的，其实在存在一个哪里，一个 cyberspace 里头，懂了吧？如果说我们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话，事实上呢天上在干嘛呢？录音呢，这里不需要录音，天上已经录音了。真的，你在做任何亏心事啊，不是影音档啊，上帝给你留一个什么 DVD影像档，你现在看 YouTube 厉害不厉害？你一辈子都看不完的。一个人一生，你看，如果用文字记载，在你的磁碟片上只有多少？磁碟片这么大，你一生所说的话用文字记载，也不过这个所谓的什么几个 megabyte 里头一点点而已啊，储存量一点就把你一生给写完了，很可怕。然后上帝用最高最快的电脑，啪，给你一下刷过去，你看。一下你通通在这里，一生就这样。所以人在做，神在干。看，我们在这里听上帝的道，谁在旁边侧耳听？弟兄姐妹，马太基督3章讲了，我们现在在这里听到上帝在干嘛？3:16，上帝现在侧耳听啊。然后前面有一本册子在记载那些听他道的侍奉神的人，他记下来的。没有错啊，这是耶和华亲自说的，马拉基书3:16，很好记的哈，3:16-18。好，结果呢？当然我们知道哈，神鉴察人心，为摩西伸冤嘛，惩罚了米利暗哈。神告诉米利暗跟亚伦，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立刻呢，米利暗就长了什么大麻风。哇，如果现在教会神采用这种方法，那不太好了。哪里敢犯规犯法，立刻给你长大麻风啊，好像保罗彼得一样啊，立刻给你瞎眼，看你敢不敢。好，神自己当然做了哈。好了， 有血亮白，还是摩西为米利安代求才得以洁净哈。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同工真的不容易哈呀，也警告我们不要随便毁谤什么神的仆人哈，要记得哈。好，第二，摩西和耶稣啊也有看法，对不对？意见不合的时候，晓不晓得？当然，耶稣啊是不是摩西的神亲自钦点的继承人，也是领袖，年轻一代的。好，民数记的11:29说，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妒忌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有发觉这个少年人是谁？其实就是耶稣亚。他看到一件事情跟摩西的看法怎么样，很明显的角度不一样的呀，甚至应该他是替谁啊，摩西撑腰的，对不对？就摩西的看事情的角度就是比耶稣亚就是不一样。耶稣亚是这样被领导的，摩西是这样领导人的，神给他启示，不是给耶稣亚，当时是直接给摩西，并不是给耶稣亚的哈。直到耶稣亚成为领袖的时候，神才直接跟耶稣亚讲话的哈。所以当时耶稣亚是摩西的接棒人，同样也是所拣选的领袖，下一代领袖。但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一个摩西跟耶稣亚看法就是不用，但是摩西的心胸非常的宽厚，看法超乎常人的啊。最后当然耶稣亚也顺服了摩西的看法了哈。好，比如说扫罗和大卫的冲突也是怎样非常明显的，对不对啊？非常的明显的哈。好，当时呢众妇女呢舞蹈唱和说，保罗杀千千，大卫怎么样杀死万万。之后呢扫罗开始妒忌大卫，你是要追杀大卫的啊。那大卫几次放掉杀死扫罗的机会，最后扫罗就对大卫说呢，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扫罗跟大卫都是撒母耳所高立的君王，都是以色列的这样第一代第二任哈，第一任第二第一第二任的这种国王，还有什么从属的关系，甚至有亲属的关系的啊。因为怎么样，扫罗妒忌大卫，想尽办法追杀大卫，最后呢神为大卫伸冤啊，惩罚了扫罗。在战场上呢，扫罗被非利士人打败而自杀的，他的三个儿子也同一天被啊一天战死的。那你心捏好了，保罗跟巴拿巴是不是好同工啊？那他们为了哪一件事情起了冲突？为了马可的事情起了冲突，对不对啊？那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5:36-41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以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什么争论啊，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啊，那巴拿巴虽然提拔保罗呢，并且跟他同工许久，对不对？照理讲，巴拿巴是怎么样提拔保罗的人，算是什么？生命中的什么叫什么贵人、恩人？对呀，跟他同工这么久呀，但是因为他们跟马可同工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冲突？马可等于是他们的学生哈，第二代的，甚至彼此分开了哈。可见这两个人都是属灵人，对不对？甚至到使徒的阶段了，也会为一位小同工、年轻的同工而怎么样争吵，甚至怎样分开。后来保罗就带着希拉继续宣教，那巴拿巴呢就带着什么呀马可啊，会去跟他在一起，然后再把马可培养出来的。后来甚至保罗都称为马可是一位什么好同工，写了今天所谓马可福音的啊。那保罗当然跟希拉呢做了很美好的宣教的工作，使徒行传基本上后半段就在讲他们的故事了。那巴拿巴呢就在什么好像在宣教历史上啊，舞台上就消失了一般， 但是他忘了哈，他不但培养了出来大使徒，很有名的使徒叫保罗，也培养了一个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马可。好，第三呢，我们看第还有一个例子哈，当然很多了哈。腓立比教会的有阿爹跟行都基怎么样，也有看法意见不合的时候嘛。如果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腓立比教会好像不错，事实上腓立比教会也是怎么样问题重重的教会啊。哥林多教会当然问题很多的，腓立比教会也有什么结党的问题哦，也有什么啊，也有弟兄姐妹不和的，这故事被记载在上面。腓立比书四章二到三节哈，我劝有阿颠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要在哪里？有没有知道她们的名字都在哪里？圣灵车上，感谢赞，在地上草归草，嘿，很有意思了哈。保罗说：“哎呀，这么两个姐妹啊，她们名字仍然在哪里？天上的生命册上。所以你地上不要吵到天上不见面，不会的啊。这样你的心纯正，信仰纯正哈。地上难免会吵啊，但是吵要想想哈，我们同在哪里？生命册上，到天上既不见面，不行的，到天面啊。”吵吵到天上还要哎，李东光啊，当年不好意思跟你吵了，是这样，还是要见面的啊。好，那历史上也有同心同工的好例子哈。那耶稣亚跟加勒是不是同心同工的好同伴？当年他们就在一起同工啊，十二个探子里头，他们有没有同工呀？十二个探子里面，另外十个探子怎样？哇，攻打这个迦南地啊！不行的啦，他们都是巨人啊，啊，我们去攻打绝对怎么样啊，被打大意了。结果耶稣亚跟加勒的看法一样不一样？一样，是不是？十二个探子里头啊，多数服从少数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哎呀，教会没有什么民主了啊，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那边。所谓少数人是怎么样？是指神啊，神这边的意思啊，不要以为说是人多就赢哈，千万不要讲，要问一下。你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林肯在打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双方的军队有没有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啊，都为了解放，一个为了解放黑奴，一个怎么样维持奴隶制度，在那边打，死了不少人。他们祷告怎么祷告？神啊，我这个要打仗了，求你在我们这边让我打赢。就林肯怎么说？林肯是反过来说，哎呀，不能这样祷告啊！要怎么祷告？我们是应该要祷告，我们是不是站在神那一边啊？哎呀，我们要站在神那一边的。好，所以在教会处理一些事情，记得哈，先祷告一下，有争论的时候祷告一下，你是不是站在圣经这边、真理这边啊、上帝这边，而不是说左边、右边要靠边站，然后呢，两边都不靠，叫选边站。不是站在人这边，要站在神那边，好，这很注意的哈。好，这很明显的这个例。另外，所罗门王和以色列众人众领袖，并大卫王的众子同心同工，把什么盖好了？圣殿盖好，对不对？啊，大卫王想要盖圣殿，但神说你是勇士，流人血的，不能够。但是他有没有盖圣殿？有啊。他前期的工作材料啊，金银珠宝都准备好了，然后让他儿子来完成。他儿子一个人能够完成吗？不行，绝对要靠什么？圣经说的，所罗门王和以色列众人众领袖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同心同工，把什么圣殿啊也盖好了。而且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这群人都顺服所罗门王。所以在教会里面哈，要知道哈，要学习顺服的，纯被圣灵充满，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哈。可能领袖才能、社会地位不见得在比你高，但在教会里面，他有长老职分，他有牧师的职分，不因为他的学历比你低，或者社会地位当年的社会比你低，你就要轻视他。你要知道他是神差来这里的。 你就要学习顺服的，啊，学习顺服教会的小组长、主日学老师、长老、啊、牧者，这是基本的、啊、要学习的，不然教会会怎么样？变成无法无天、啊、你希望你的教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教会吗？没有神又没有法的，所以要学习顺服的、啊、我会顺带讲一些牧会的一些东西、啊，那你们在学习怎么去做一个好同工，学习做一个好弟兄姐妹，那长老牧师学习做一个好领袖，双方的啊，双方的哈、啊，千万不要在教会闹事了哈、啊。好，尼西米和众领袖和众民同心同工盖那个圣城，一共花了几天？盖耶路撒冷圣城啊，不是圣殿、啊，圣城啊，一共几天 ？52。13×4，哇，这么快啊！啊，不到两个月把耶路撒冷圣城，你现在去看一看那个 video， 对不对？哈 ，YouTube video， 耶路撒冷还有一些古墙留下来了。当年他们犹太人这么厉害，52天没有现在的机器工具，没有现在的电脑，52天可以把圣城盖好，这是世界纪录。那怎么盖好的？绝对要怎么样？同心同工嘛，是不是？好，那一路夜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啊！你看，52天把圣城盖好，外邦人都害怕，所以一个教会啊。人不在多而在乎什么？同心啊！中国人讲怎么样？人心齐，什么可以移？哎，泰山也就这个道理了哈呀！弟兄姐妹，人不要多，只要怎样同心的话呢，绝对怎么样？再大困难都可以移的哈，再大困难的。好，初代教会有没有同心的好例子？当然有啊！哈，你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了哈，在《使徒行传》的2章40到47节。好，你们翻一下哈，这是新约《使徒行传》的2章40到47节。好，不要担心哈，我可以看你的 PowerPoint， 我可以给你文字档。好，你们注意听就好，好，到时候文字档 PowerPoint 我都可以给你哈。好，一二三，开始。彼得还用了许多的话，《使徒行传》2章40到47节。哈，一二开始。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就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那教会历史上呢，曾经出现过一个完美的教会，不是很长了，但最起码有记载过，大概就出现在这段时期。出现过。那如果说你一个教会，所谓健康教会，一个怎么样啊，好的教会，你就拿这段经文当什么 checklist， 很容易的，每一句话都是当 checklist， 那你就知道你这小组要团结啊，或者教会是不是走在一个什么正确道路上，或者会形成一个怎么健康的教会的。好，我有例子会再告诉你们的哈。好，那阿摩斯书3章3节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今天在教会也好，团体小组侍奉当中也是一样的，如果不同心，不能同行的。我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同心绝对同行的，不同心就彼此消耗内耗。那可能一些事工还基本事工还是可以做，但是有意向性的事工、发展性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大型的事工，全部都停的，通通花时间在搞内斗，啊！很不好意思讲，我本来是一个牧师，对不对？呀，后来越来越像什么 CEO， 晓得意思吧？ 教会行政事务太多，变成 CEO。 如果教会起了冲突以后，我会变成什么？律师。语重心长，真的，一旦牧师变成律师的话，你一天到晚在防备人家，晓得吧？很多东西你就要走法律路线了，很多时候甚至你要去问什么更高一级的七监督，甚至要找律师来帮忙解决，这不好的事情，不要告到外邦人那边去。但教会有时候闹事闹到要告到外邦人，那就真的要找律师了。哈，好，那怎么同心同工的秘诀呢？哈，第一点是欣赏对方的长处。哈，欣赏对方的长处。那腓立比书二，我讲一下，第一个是欣赏对方的长处，第二是顾念对方的益处，第三呢，纪念对方的好处，第四呢，宽容对方的错处，第五呢，体谅对方的难处，第六呢，包容对方的短处，第七呢，胜过对方的恶处。好，大概这七点。好，我们看看欣赏对方的长处，在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三节，你们翻一下。好，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三节。好，一到三节。好，二章一到三节，来，所以一块读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爱纪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好，这里很明显的告诉人怎么样，就是说你在教会团契小组生活当中应该去做哪些事情，不要在团契小组员老是谈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啊，或者哪边买东西便宜啊什么啊，哪里好玩啊。在团契小组员应该做什么？劝勉啦、安慰啊、交通啊、怜悯这些事情啊。然后二节说明教会团契小组生活当中彼此同工应该有的态度，要怎么样？要意念相同啊，要爱心相同啊，有一样的心思啊，有一样的意念啊。一样的心思不是统一思想的意思，而是有合作共事的一种意向啊。所以大家要学习在主内怎么样同心啊，同心同主的心。所以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才会讲说，你们当以什么心为心？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到教会来啊，每个人都要怎么样开属灵一个大手术，开什么手术？换心的手术，对对对，开一个换心的手术。记句真言啊，我现在年纪大，讲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啊，珍惜哈、因为年纪大有个好处，它就是啊，啰嗦一点，但是有些语重心长的话，每一句你只要听懂一个就值得了。啊，记得啊，换一颗心去做开心手术啊。换基督的心为心，才能同心啊！不然的话，你同我心，我同你心，在教会变什么？亚拿利亚、撒菲拉那对夫妻啊，晓不晓得？同心为恶，那就更麻烦了。教会有同心为恶的例子啊！我走过这么多教会，分裂教会都是同心为恶的例子的呀。如果同耶稣的心的话，看到弟兄姐妹争吵都难受的，晓不晓得？好，难受的。好，与人同工绝对不能带有私心、偏心跟野心的哈，去掉这三种心哈。大家的焦点应该是主耶稣基督哈，每个人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哈，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去共事的啊。就是说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think? What would Jesus say? 耶稣怎么想啊？耶稣怎么说啊？耶稣怎么做啊？耶稣怎么走啊？啊，就类似这样，先想一下，祷告，去做，没有太大问题。常常很多弟兄姐妹是不看不听圣经怎么说啊，不看用耶稣的眼看世界，不用耶稣的心想事情，不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怎么样乱了套了，教会就弄了一团乱了啊。所以要同耶稣的心才能同工的啊。所以一般怎么样教会有纷争，通常分成三个因素。第一个，结党，结党绝对扭曲真理的，一旦结党，小个人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绝对大过于什么教会的利益的。结党的人他提出来 proposal， 提出来意见， 绝对没有经过祷告，绝对不是圣灵的引导的，啊，绝对不是信的，啊，就是不要开小会，啊，有什么问题直接跟牧师讲，直接跟长老公开的讲，啊，正面来跟你起冲突的人不怕他，最后最怕怎么样，暗箭难防嘛，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啊，好，第二呢，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三呢，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三个因素呢，常常让弟兄姐妹灵性退后，没有办法同工。第一个结党，第二个贪图虚浮的荣耀，在教会想要做大，在社会上我是 CEO， 在教会呢，我不常来敬拜神，不好读经，也想当长老，也有的。像我们最近教会闹事的一个长老，两年没有读经，被选上又才发现，啊，一天到晚在教会闹事。啊，甚至参加匿名性，甚至私设啊，自己发那些不明网址的哈，啊，这些信啊，一写一页还不够，还写了八页，把小事故意弄得很大啊，难免都有这种事。然后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在教会里面要欣赏别人的长处哈，啊，不要怎么样，老觉得对方比我短，哇，他怎么样才大学毕业，我是 PhD 啊，看不起他。不行的，但是他在教会里面，毕竟他资历比你这样久嘛，他对教会事情比较熟悉，他决定教会事情从圣经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讲的，不是从社会的那一套方式来讲的。好，好，这些东西结党也好，贪图虚浮的荣耀，或者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了，绝对会破坏教会，很难同工的。好，教会圣工会怎么样？会停下来的。好，这种第一，我们讲结党是属肉体的行为的哈，是满足个人私欲的哈，拉帮结党形成山头势力的，达成少数人或者是争取少数人的利益的目的的哈。所以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啊，当时保罗听到说，哎，这个教会怎么有人说他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这样我是属基法的，是指彼得的意思了。那另外人说，哎，我是属基督的啊，我是两边站，我是属基督那边，好像很清高呀。事实上把教会给分裂掉了啊，这就不好了啊。那保罗就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有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不是的，都是什么主的什么奉主名受洗的。哎呀，最近我到六十节终于明白一个道理了哈。当教会有结党事情，或者教会有罪恶的事情，我教会最近有一个例子非常不好，就是英文堂的有一个 worship leader， 他公开讲，不要跟我讲圣灵，跟我谈讲圣像，教会有了冲突了，就是这样，公然在200人面前讲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讲说是这位姐妹犯了罪，对不对？这公开抵挡圣灵的现象，这位姐妹犯了罪，对不对？那你要知道整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哥林多前书12章讲的，哎，记得啊，我65岁才终于明白过来了。教会如果是一个身体的概念，请问这个是肢体？这个肢体犯了罪，对不对？是这个肢体犯了罪，还是全教会都犯了罪？对了，啊，我突然明白过来，因为这个肢体我没有好好训练它，在英文堂我没有牧养它，就英文堂。他讲了这样的话 ，sin against the Holy Spirit， 这罪非常大的，到目前还不知道，还不会，还不道歉，还不悔改。一个肢体犯了罪，等于什么？整个身体犯罪。比如说我的手指受伤，整个身体都痛，懂的意思是吧？你不能说这个肢体受伤，我的身体不受伤，这是小拇指的事。这个肢体犯了罪，他是犯了结党他的事。不是啊，保罗说哥林多教会有结党的问题啊，是哥林多教会的罪啊。那些没有罪的、没有结党的人也跟着怎么样，牵连下去了。要整体的概念，懂了吧？哎呀，你看我到6岁才明白这个道理，圣经好多的东西你不体会，你真的不知道了，哈。一个肢体喜乐，全体就怎么样？喜乐道理一样，一个肢体哀哭有痛苦，你要跟他一同什么？哀哭同喜乐同哀哭嘛。当一个肢体犯了罪，哎呀惨了，我们的身体犯了罪了，全体要什么？认罪悔改啊， 懂这个道理吧？好，当你在指责他真的犯这么大，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体犯了罪了，你要去劝告他。很多弟兄姐妹选择友情不选择真理，明明他已经走到悬崖边，不把他救回来，哎呀，维持好关系，讲人家错啊，很没有面子，让他没面子，让他继续朝悬崖下走，到最后他怎么死他怪你的。上帝会说，当时你为什么不把他伸手把他拉回来，你要有责任啊，弟兄姐妹啊，别人犯错你也有责任啊，晓得吧？这才是同工的一个秘诀啊。啊，好，另外哥林多教会人才济济，恩赐很多，但结党情形非常严重，因此保罗在写给该教会的时候很不留情面，对不对？开山辟地的开门见山就指出他们的罪来啊，就是在教会里面搞小圈圈，这种结党行为千万不可哈，千万不可的哈。好，还有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呢，不要把人当神来捧啊。就算我这年纪写的这些书好像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好可夸的哈。有一天我会走的，晓得吧？会离开这世界的。留这些书干嘛？是给下一代人来用的啊，不是来什么夸耀的啊，而是希望借着神在我身上这么多的恩典，领受这么多，希望留给下一代传道，让他也成为一个好的传道人啊。好，在教会里面，另外呢，哥罗西书三章七到十一节在讲，就是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告诉人说，在教会里面呢，就不再分什么，你是 PhD 啊，或者小学毕业的啊，不再分啊，你是住三千尺的，我住的那些租人家一个 apartment， 不再分这个啊，贫富悬殊什么什么，在教会通通打散了啊，男女这那种有别的关系通通打散了哈、啊。香港、台湾、东南亚、啊、中国来的，大江南北来，在主内都这样，都合一的哈。啊，很有意思了哈，一个黑人在唱歌的时候，在一群白人当中唱歌，他讲一句话非常的感人哈。他说，我今天可以在这一群白人当中唱 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你要知道，当年这首诗歌在唱的时候，是一个黑人呢 啊卖黑人的船长所写的啊， John Newton 所写的啊。今天当年我们是祖先是被卖到美国的黑奴的，一代一代传下来，今天我居然可以在这群这么多的白人当中唱这首诗歌，是主的恩 connect us， 把我连在一起的，是我主的恩把我跟你们连在一起的啊呀，所以今天我可以来这里哈、啊、讲一些话的哈、啊、好。接下来呢，贪腐虚浮的荣耀哈，在教会哈要小心哈，不是展示你个人才华的地方哈，爱出风头不好的哈，你小心哈。如果你在教会服侍的很好哈，结果是你展示你怎么样个人才华的一个舞台的情况，不将荣耀归给神，你就等于在什么窃占神的荣耀了，晓得吧？这样非常的小心的哈。在耶利米书十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千万在教会不要骄傲啊！骄傲的人常常怎么样抵挡神的，得不到神的恩典，而且迫害教会的啊，在教会大家学习怎么样啊？谦卑的啊，要学习谦卑的啊。好，第三点，看别自己比别人强的哈、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说看低自己，而是努力接受别人，肯定别人的才能和应受的待遇的哈、啊。看自己比别人强的人呢，绝对是骄傲自大的；反过来怎么样，就是谦卑的啊呀。那记得神赐恩给什么？谦卑人，阻挡骄傲的人啊。另外要小心一点哈， 骄傲常常是在教会里面这样惹事的，晓得吧？好，惹事人常常很骄傲的哈。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之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另外彼得年老的时候啊，写下来这句话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什么年长的啊。另外一个翻译是年长的指的是长老也可以的哈，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什么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在教会里面要学习顺服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手下，到了时候神就要叫你怎么样升高的啊。所以解决教会的要对症下药，药方就是啊，大家要谦卑下来。在北美牧会人都知道哈，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教会啊，脑段高都怎么样很聪明的啊，那常常都很骄傲的哈，个人素有专攻嘛啊，那各有所长啊，但是呢，就算孔老夫子也知道，他虽然很聪明啊，会写很多的这些书，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他说，在农事上啊，农业啊，种田这件事情上，他还不如一个什么老农夫的，一个不识字老农夫的哈。所以谦卑不是要人自卑，而是不自负、不自夸、不高抬自己哈。谦卑才是教会同工合一的方法的，大家都学习谦卑的哈。有人有教导的恩赐，对不对啊？有人有治理的恩赐，有人有关怀的恩赐，有人有音乐的恩赐、辅导恩赐啊。那你就要同工之间要彼此怎样欣赏对方的专长哈。啊，就容易相处。反过来呢，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呢，麻烦就来了，啊，那手会不会骂脚说你怎么这么笨啊？难道连一根鸡腿都拿不起来？手本来就负责拿鸡腿的嘛，脚不负责拿鸡腿，脚是负责去那边走到那里让手去拿鸡腿的，没有脚啊，你手都拿不到鸡腿的。所以要学习哈，在教会里面哈，有各样不同恩赐，你要学习啊，就按你的恩赐来哈，来服侍神啊。好，第二点呢，再讲一点哈，有一点很重要，还是加强一点好了。我在牧会过程当中哈，有一句话常常提醒我：骄傲是最不容易察觉的罪。跟着我一块念来，骄傲是最不容易察觉的罪。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哈，啊，常常骄傲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骄傲，啊，常常自己骄傲的人讲一句话都骄傲，一个动作都骄傲，他不知道的，啊，但是谦卑呢，常常是没有声音的，啊，默默在那服侍的。好，第二，顾念对方的益处哈，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别人的事其实是别人的 interest 的意思，利益的意思的哈。啊，外国人常常批评中国人缺乏什么公德心，只顾到什么啊私利啊。很多中国人进入到教会里面还是一样啊，想从教会里面拿好处，是不是？就想从教会拿好处。仍然不改个人至少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种老我的态度的哈。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只想到自己部门、自己团契、自己小组的利益，方便舒服好处，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忘了怎么样别的团契、别的事工、整个教会整体的益处了啊，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同工的益处哈，没有注重到同工的需要。这样就很容易破坏同工之间的感情和合作的关系。我一个年轻的长老很有事的，哇，他当了宣教部长老，全天下的事工都要以他为主。就算这样，他需要这个房间的时候，其他的团体通通要让步啊！我要举行，你们退之后，登记取消，我就是只能我来使用。后来我跟这位年轻的长老说，你不能这样，谁先登记就先谁让谁使用了，不是说你唯我为独尊的那种概念的啊。好，当然照顾自己的利益是可以的，同时要不可以损害别人的利益，要兼顾同工的利益啊。所以罗马书的十五章一到三节说，我们兼顾的人应该担待不兼顾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要叫邻舍喜悦的，使他得益处的，建立德行的，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坚固人要担待那些人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呢，要叫同工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能够如此呢，我们就在教会怎么样啊，效法基督的榜样了。所以第一点，学习这样要欣赏对方长处；第二呢，要顾念对方的益处。好，第三点呢，要纪念对方的好处。腓立比书四章十节，注意听好，来，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是不是？哎呀，保罗很怎么样纪念啊？对方对他这样一个思念心，他就怎么样想起来了？我的记忆力还算不错啊，有一个好处哈，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前送我一些东西，我看到那东西我都知道谁送的。师母常常说，哎，你怎么都还记得，哎，要常常思念人家对你的好处啊。甚至二十年前哪一个牧师当时送给我500块美金我都知道还记得。一个老牧师，当年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当年他非常辛苦的时候啊，我奉献他300块，大概200-300块台币。等我离开台湾的时候，他来找我跟师母，还给我100倍，奉献100倍的钱给我，2万块。他说：“你去加拿大，我知道做牧师很辛苦，薪水不高。要记得别人的好处。”好，保罗第二次布道旅行离开马其顿哈，到其他城市传福音的时候呢，只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以财物或者物质来供应他的需要呢，所以保罗就常常提到：“哎呀，我这么辛苦在外面宣教的时候，哪里腓立比教会在支持我？马其顿的教会，他们弟兄不但想念我，而且怎么样支持我？所以要学习啊，教会里面纪念别人的好处，你就存着什么心啊？啊？”感恩的心，对，在教会里面跟一个感恩的人相处多痛快啊！天下人都不愿意跟那个不知感恩的心怎么样的人在一起嘛，交朋友，对不对？好，哥林多后书8章1到5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呢还格外显出他们乐间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地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了我们。有给人家不稀奇的，他们在很穷的时间还想到别人需要，还奉献给保罗，可贵在这里哈，对不对？我记得2005年7月，在 Brown University 参加加拿大华人宣道年会主办联合宣教大会时，特别请了一位牧师，一个院长。菲律宾智利中华教会兼菲律宾圣经学院的邵成光牧师来参加，结果他并不是大会的讲员，他也不是什么专题的讲员，他就是应邀来出席。那为什么大会会出机票请这位在菲律宾的这个院长来出席呢？在那个会议当中呢，他们特别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感谢这位院长的教会50多年前拿加拿大华人宣道会第一间教会在瑞加纳成立的时候，菲律宾智利中华教会用他们的宣教基金奉献了一笔钱来帮他们成立。没想到现在等于是60年前哈，一间华人宣道会现在在加拿大将近90几间，将近100间的，有一才有二的。 所以他们特别请他来这里哈 show appreciation 给他啊，虽然是他的祖先做的事，50、60年前了嘛，对不对？很明显他来的时候可能他都还没出生呢，有可能。所以弟兄们，为了教会合一的缘故，你常常可能纪念对方的好处，提出对方恩待你的事情吗？在教会常常讲这些事的。好，接下来第四点呢，宽容对方的错处。加拉太书的6章1节，弟兄们，若有人怎么样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和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他也被引诱，对不对？而且在马太福音，耶稣也告诉他说，当你在指正别人的时候要小心，可能你眼中有什么，你导致是别人眼中有刺，但是不晓得你眼中有良木。当你一个指头指向别人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三个指头指向谁，是向你自己，对不对？ Yeah. 所以呢， 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呢，不要随便论断他，免得我们被论断了，要用爱心去宽容对方的错误的哈。你用量什么量器量给人，就怎么样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的哈。当然要指正他的错误，当然要的哈。很多教会发生的罪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指正，结果就怎样包庇罪，把灰尘扫到地毯里头，灰尘还在地毯里头，越少越多，房子并不会干净的，一翻开来怎么样，藏污纳垢的，就有一点的罪变成了怎么样一个破洞，撒旦就利用这个破洞不断怎么样扩大扩大，变成一个裂痕了，整个挡水墙就这样崩裂掉了，就是因为一个小洞，一个小罪，当时没有怎样用一个指头去给它压住就没事了，而让它不断的扩大扩大，到这整个挡水墙就整个垮掉了。所以当对方发生错的时候，你也要想想是否你有责任，你有责任的去帮助他改正错误。圣经就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一教训督责使人什么归正。你读圣经干什么？但自己归正自己最好，有人不晓归正，长老牧师弟兄姐妹，好弟兄姐妹要帮他归正，弟兄啊走太远了，被罪捆绑住了，你看你脸上都没有笑容了，荣光都不见了。你有发觉被罪捆绑的弟兄姐妹很可怜，非常可怜，主的荣光怎么样渐渐离开了，他不知道的，我们看得出来了，因为在一起10年嘛20年，就看到一个姐妹服侍很好，慢慢主的荣光走了。当一个姐妹当一个弟兄，他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追求的神是脸上有什么荣光。尤其姐妹啊，学会啊亲近神啊，你美容品都不要买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多奉献。这种才叫内在的属灵的气质啊，懂了吧？很美的，越老越美的，又不用花钱。但有些弟兄姐妹，你不要看，你可能好个20年，一旦被罪怎么样捆绑的时候，像不像大卫王写51篇的之前的情形？夏天的干旱一样，整个脸都没有荣光。你要去提醒他。太多了哈，那接下来体谅对方的难处哈呀，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负，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哈。同工之间难免都有些重担哈，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所以保罗呢哈劝弟兄姐妹的个人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爱的律法的哈呀。这个重担很可能是经济上的，可能是物质上、心理上、精神上、灵性上的，或者是公司工作的关系，或者人际关系上，在家里、在教会里头的问题哈。这些重担常常使人心乱如麻的哈，心浮气躁的，心神不宁的，甚至对服事感到心力交瘁的，心灰意懒的哈。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要怎么样哈？要安慰扶持他，彼此代祷哈，用爱心互相担当对方的重担，帮助解决同工的问题的哈。像有些出信的，你不要给他太重的怎么样服侍的啊。有些夫妻他们刚 刚信主会讲，哇，你嫁给教会就好了。为什么？他花在教会时间太多了啊！很明显，这太太很可能啊，灵性还没跟上，弟兄服侍太多了啊，然后他就犯了一个叫妻管炎的病了啊，妻管炎变成妻管炎啊，妻子管很严的啊，所以暂时让他少参与服侍哈。啊，这是同工要体贴一下，明察秋毫的啊。要体会他家庭有些难处，不要太多给他太多服侍，可能等他们夫妻怎么样关系好的时候呢，啊，太太灵性也增加的时候，夫妻一块同心来服侍，就一加一大于二了，啊，不然的话呢，一减一呢不是等于零啊，可能变成负数的，啊，好，弟兄姐妹为教会合一的缘故啊，你要多体谅对方的难处，啊，互相担负重担的。好，接下来哈，啊，第六点是包容对方的短处。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你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卑微的人或因生长背景出身贫寒，节俭诚信，或者生长在农村，受教育有限，知识水平较低，或者信主年日较短，侍奉机会不多，恩赐较差，经验较少。如果我们这些同工的话，你要学习包容对方不足或缺点的，不要藐视他们，啊，要学习辅救卑微的弟兄，啊，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快人快语，做事呢，啊，快手快脚的，有人就反应迟钝一点，啊，讲话动作呢慢半拍。如果你要跟这些人同工呢，啊，就要互相宽容，啊，要学习要爱心耐心去帮助他们的，啊，那我们知道，啊，国内来弟兄姐妹有一个难处，啊，音乐教育听说你们都是用简谱在唱歌，对不对？用简谱，很少用五线谱的，啊，所以你要参加诗班的话就有困难，对不对？那早期北美教会发觉国内的弟兄姐妹有些很爱唱歌，但看不懂五线谱，他们就必须要参加诗班前要帮他开课上什么五线谱，甚至呢他们不会唱想唱，然后又分四部呢，有些钢琴呢事情就先把它录音下来，录他的声部，让他回去好好听好好念，再回到诗班里面唱你的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再配合主音，这样才把它念起来。那一下二三十年过去了，几乎北美教会当我们组成都是谁了？就是国内来弟兄姐妹了。香港台湾都变成少数的，非常少数的啊。但这相对来讲呢，音乐水平是要提高一点，好，这要还是要豆芽菜要多看的啊。所以那些比较懂的就要学习去教他们的啊，不要轻视他们。哎，连个豆芽菜都看不懂，还参加示范？现在在示范里面，很多看不懂豆芽菜的也在唱了，因为就有亲人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的。好，最后一个呢啊，胜过对方的恶处啊，是。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总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亲爱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们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对不对？好，所以大卫王跟扫罗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扫罗到最后都承认，你以善待我，你必有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最后当然呢，神在他们当中施行了审判。约瑟对他的哥哥是不是同样的态度呢？对不对？他的哥哥恶待约瑟，约待却善待他的哥哥，这都是以善胜恶的例子的。所以创世纪五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约瑟留下了一句名言，约瑟对他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人看人是平面的，一个属灵人看事情是从神的角度，天上角度看世事所发生的事情，啊，要胜过对方的短处。最后一点，啊，要注意的，啊，那有一个孩子，啊，他行为偏差被父母亲惩罚，啊，单独在饭厅的角落吃饭，父母亲刚开始不在意，啊，做什么事情， 当这个小孩在做谢饭祷告的时候，哎，很注意听他用诗篇23篇第五节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有时候你要找的自家人常常是这样变成你的仇敌的，在教会也是啊，照理讲都是家人，怎么搞到最后家人像仇人一样的？这时候你不要仰天长啸，你要抬起头来仰望神啊，晓得吧？我在教会服侍了这么多年来，常常跟师母讲一句话：哎呀，这些事情都会过去的，晓得吧？50岁的事情过了吗？60岁的事情过了，现在65岁过，看5年前、10年前都过去了。以后在70岁的时候再回头看65岁，最近我们教会发生也会过去的，所以大事会变成什么？不久就变成小事，小事再隔一阵子变成什么？无事，无事以后几年后变成什么？故事。在20年后变成什么？传说。有这回事吗？所以在教会服侍难免会碰上一些很难缠的人，不讲理的，讲闲话的，散播谣言的，甚至会做一些小动作来伤害你，诽谤你的时候，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要学习耶稣啊，要学习大卫啊，要学习约瑟啊，圣经的这些人物让我去榜样学习的。好，你要查看一下哈，是否你自己对对方也有亏欠的。然后仍然承认对方是主内的肢体，学主耶稣基督仍然爱他，只有爱才能化解障碍的，才能化敌为友的，爱才能使自己喜乐的。如何支取这个爱呢？我告诉你秘诀，很好记，五，对不对？罗马书5章5节，好不好记？罗马书5章5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哎呀，你才有办法去胜过对方的恶处的啊。然后呢，常常为对方祝福祷告啊，本来爱不下去的啊，求主给你恩典啊。你没法改变他，最起码改变你自己了啊。然后呢，与对方多交通，争取对方的意见啊，或解释自己的做法啊，用沟通来消除彼此的误会。当然最后呢，你仍然要感谢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要学习啊，因为这才是塑造你生命的人啊。那些伤害你的人，让你生命留下疤痕的人，才是让你生命成长的，你相信吗？有一首诗哈，作者我查不到哈，他说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你的心智。感谢那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你的智慧。感激重伤你的人，因为他砥砺了你的人格。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激发你的斗志。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该独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双腿。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提醒你的缺点。感激所有使你坚强的人。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感激那些使你灵性坚强的人。那最后有一个，但还可以再讲，但我想最后有一个牧师把 Mother Teresa 的一个名言改编的，但 Mother Teresa 那个名言呢，也是从哈佛大学一位19岁的孩子改编过来的，你可以上网查的，叫做 Do it anyway，很好查的 ，Google search 一下哈。李顺长牧师他把改写了哈，无论如何相爱吧哈，分享有言语措辞不当之嫌，但无论如何分享吧。亲密有暴露自己弱点之嫌，但是呢，无论如何亲密吧。服侍有惹起彼此摩擦之嫌，但无论如何服侍吧。相爱有受伤的危险，但无论如何相爱吧。关心有惹得一身烧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关心吧。付出有得不着回收之险，但是无论如何付出吧。探访有碰一鼻子灰之险，但无论如何探访吧。同工有彼此误会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同工吧。 们低头开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您，短短一个小时间要述说这么多的真理，造就教会不容易的，但圣灵是无限的，求你继续，人的话有限，神的话无限，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只要主的一句话，我们生命就可以改变，改变我们同工的关系，改变整个教会。我们把这个教会恭敬仰在恩主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来引领他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些书哈，我就拿来，就是我出了一些奖章节，那是上帝给的恩典哈。那在旁边你们可以看一看哈。好，我们把。